亲爱的朋友您好，今天我要继续为您播讲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。蔡苏娟是清代的名门闺秀，她的父亲蔡新华是当时南京的代理总督。苏娟在姐妹当中排行第七，蔡家的佣人管她叫七小姐。虽然在家里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是苏娟并不满足。她不喜欢像姐姐姑姑嫂嫂那样一天到晚呢没事抽大烟听戏打牌，她觉得那样太没意思了。她渴望能够像哥哥们一样上洋学堂学英文，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。她最崇拜的是八哥，八哥跟她很谈得来，常教她读英文。苏娟有一位慈爱的好奶妈，她一直拿这位奶妈像亲生母亲看待。今天太阳快平息了，这时候蔡家的佣人都忙着他们个人分内的事，几个少爷小姐们也各自在房间里做他们高兴做的事，所以偌大的房间显得好静。门的右边八仙桌后面挂了一幅对联，上面写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，一笔一画毫不含糊，就像蔡家的主人做事的态度一样一丝不苟。在当时清朝的官员当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清廉公正勤奋的好官员。像现在都已经黄昏了，他还放不下手边的公事，难怪蔡夫人又要嘀咕了。
唉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老爷还不回来，他那么劳累怎么成呢？
是啊，老爷也太认真了，每次都忙到太阳下山才回来。唉，这年头有几个做官的像他这样啊。
唉，双喜啊，你别说了，快把这个客厅整理整理吧。
哦，是太太，您要不要先抽两口啊？
不了，老爷快回来了，我有些事得跟他商量，现在不好好想，待会儿大麻一抽又什么事都记不得了。哦对了，双喜，三少爷这几天怎么样了？
我也不清楚。哎，这几天我没去那边，不过听七小姐的奶娘说三少爷好多了。
好多了？哼，别骗我，他会有好的一天吗？
真的，自从那次他骗了银楼的三对金镯子，老爷拿着大刀说要杀他以后，我们都觉得他变了好多了呢。
说到三爷，蔡夫人的脸上就浮起一层忧虑的阴影。这孩子从小就喜欢闹事，看太太半天不说话，双喜就越说越起劲儿。
那天啊，想起来还真可怕呢，我第一次看到老爷发那么大的脾气，他拿起大刀追着三少爷，眼看着就要抓住三少爷的辫子砍下去了。真多亏夫人您眼明手快啊，抓住老爷的手，要不然真不知道闹出什么样的事来了呢。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，老爷不会真的杀了三少爷，他不过是吓唬吓唬他罢了。不过夫人啊，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，事后我们下人都说老爷实在早就该管管三少爷了呢。
唉，这我也知道，可是双喜啊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也不是不知道我的苦处。三少爷是前房生的，我不便管他太严，免得惹人说闲话。老爷又一身是事，在外面衙门的事情都忙不完，家里头的事情怎么能够让他再多操心呢？所以我都尽量的把这些事瞒住他。那一天要不是银楼的伙计上门来要钱，正好老爷在家，我也不会让他晓得这件事的。
太太，您就是这样的好心肠才苦了自己呢，其实您的事情也不会少过老爷的。这样这么一大家子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样样都靠您料理。哎呦，真是我们乡下整条村子都没有您家的院子这么大，也没那么多人呢。
双喜就是会说话，说的苏娟母亲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。说真的， 亏他母亲这么贤明能干，要不然这么复杂的大家庭，真不晓得又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。有钱是好，但是有钱人家也有许多见不得人的黑暗事。儿子不学好，吃喝嫖赌样样来。苏娟的三哥就是这样一个叫人头疼的浪子，爱挥霍，爱惹事，谁不小心说话触犯了他，就有苦头吃。他常把下人打得半死，所以蔡家的下人总是躲得远远的。这些事叫已经能够懂事的苏娟看在眼里，闷在心里。虽然她像温室里的玫瑰一样被宠被细心的照顾，可是当她能够分辨善恶的时候，她已经开始有了16岁不该有的烦恼。她想到自己长大成人之后也可能面对这些空虚可怕的生活，就不寒而栗。这也促使他一味的想离家进洋学堂。他想逃避这个家，逃避这些令人烦心的地方。
啊，好了，双喜，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去告诉奶妈去，可以沏茶了。我看老爷就快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把老高叫来，我有事要问他。
哦，是的。
老高，过几天六小姐出嫁，嫁妆都预备的差不多了吧？
是的，夫人，只有裁缝师傅还在赶做六小姐平日穿的衣裙，他说都裁好了。
哦，嗯，这是嫁妆的清单，你拿去亲自查对查对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。你知道我们在南京可是数一数二的人家，对方也是有头有脸的，别让人家笑话蔡府台嫁女儿不够体面，知道吗？
嗯，知道了。
哦，对了，最近衙门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没有？
没什么啊，不过南京城里洋鬼子越来越多了，而且上衙门来找老爷的也不少啊。
哎，老爷就是这种菩萨心肠，冬天湿米湿布的，夏天湿茶湿药还不够，又要惹上这些洋鬼子。
谁都知道蔡总督是青天大老爷，专门替穷人伸冤，是一位有求必应的活菩萨，连洋鬼子也知道了，碰到行不通的事儿，都来找老爷了。
还不是因为那次义和团造反的时候，老爷是南京城里所有洋鬼子都平安无事，这些洋鬼子都晓得这件事，才敢动不动就来找老爷。哎呀，想起那一阵子实在是可怕，我实在不明白老爷为什么对那些洋鬼子要那么客气呢。
老高不是外人，所以蔡夫人毫无顾忌地谈这件少有人知的往事。当义和团作乱的时候，慈禧太后下令要每一个地方官杀尽管区内所有的外国人。当时蔡总督接到这样的命令的时候，觉得慈禧太后做事太残忍，他决定抗命，在圣旨上的一句话杀尽所有的外国人改为保护所有的外国人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，这件事若被发现，他们全家会满门抄斩的。所以蔡总督把命令改了以后，就回家吩咐妻子准备随时全家逃命，听着蔡夫人哭了好几天。结果南京城所有的外国人，包括商人宣教士，都平安无事的逃过了那场可怕的浩劫，而蔡总督一家也没有遭到灭门之苦，因为慈禧太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件事。而不久八国联军也攻占了北京城，弄得慈禧太后自己也被迫逃亡。蔡夫人正和老高谈这件事的时候，苏娟的奶妈送来了两碗刚沏好的茶。她一边走一边想，
苏娟这个孩子啊，
要我跟他娘提进洋学堂的事，不晓得行得通行不通啊。唉，这个孩子什么事不好学，偏偏要学洋鬼子的话，什么不乐不乐的，好像放鞭炮似的，难听死了。女孩家学这玩意干什么呢？唉，算了，我就替他说说吧，免得他说我这个做奶妈的不疼他。
苏娟是不是能够达成他的心愿进洋学堂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素娟的故事。